光正老师在当中为我们讲说这卷我们以上读的经文。今天的题目，今天讲到的题目就是神的预绝。我们请王老师。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如果大家有去那个家庭营的时候，就知道哥林多教会究竟是怎样的一回事。我们上次呢就在家庭营那里是讲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今次我们就跳回去前面，讲回前面的一段经文。再一次提醒，即哥林多教会呢其实是当中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保罗在开始的时候呢是处理哥林多教会里面分门结党的其中的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最主要呢，是反映他们更深层里面的那个更深层的一些问题来的。对他们来讲，他们希腊罗马的文化某一个程度上面影响他们很深，以至到他们是仍然用他们未信以前的一些态度去看回这个信仰，以至到他们看这个信仰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信仰只是当时社会上面很多种不同的智慧学说的其中的一种。不单止这样，他们看他们现在的这个所谓教会只是当时社会里面很多不同的社团的其中的一个。所以对他们来讲，如果他们要在这个社团里面要出人头地的话，他们就要好像当时文化背景里面所讲的，你就是要去服从一些很出名的老师。以至到因为这样的缘故，其实他们产生了这个分门结党。上次在家庭营的时候，我们讲到保罗尝试去纠正他们对教会的看法。但是在今天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是开始的第一步。在第一步里面，在一章十八节到二章五节的时候，保罗是重新的去纠正他们对福音的看法。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是告诉他们福音究竟是什么的一回事。在一章十八节到廿五节的时候，这里是第一段，保罗在这里讲到福音是否定了世人所谓的智慧。然后在第二段廿六到三十一节的时候，福音从拣选的人的身上去否定了什么叫做世人认为好的东西。然后最后在二章一到五节的时候，福音的使者或者福音传福音的人否定了世上否定了世上智慧老师的样子。所以今天我们尝试从这段经文里面去看一下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提醒。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一样东西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工作的方法和他的范围是超越世人的想象，是超越我们所想所求。在十八节里面，保罗是提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些灭亡的人是成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成为神的大能。保罗将这个世界分开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灭亡的人，另外一部分是得救的人。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分呢？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做呢？他这样做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神的国度已经来到，这个新的世代在现在已经彰显。虽然在现今的这个世代里面，这个神的国度，这个新的世代是隐藏的，但是保罗深深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神的国度是会完全的彰显，神的荣耀会充满一切，然后这个新的世代会传到永远。但是现在可见的这个世界究竟是怎样呢？对保罗来讲，现在可见的这个世界却是一个将要灭亡的世代。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现在的这个世代会面临审判，而 现在的世代会被新天新地所取代。然后接受福音的人今日即刻成为神国的子民，他们现在已经活了在这个新的世代里面。而不接受福音的人，他们会继续的活在现在的这个世代的当中，但是他们都会随着这个旧的世代面对这个审判，面对这个灭亡。在二十到二十三节的时候，保罗继续描述着跟随这个旧有世代那些人，那些将要面对灭亡的人，他们的情况究竟是怎样。在二十节里面，保罗用修辞学上面问了四个很有趣的问题，或者是四个反问来的。第一个反问，他这里说智慧人在哪里呢？其实智慧人呢，在这里保罗特别指到是当时在希腊罗马社会里面所谓那些哲学家来的，或者就是那些在希腊罗马社会里面受过高深教育的人。而第二个反问是文士在哪里呢？保罗在这里 并不是指着当时希腊罗马文士，是特别保罗讲着在犹太人社会那些所谓有学问的人，而是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的那些律法的教师。而第三个反问，那些辩士在哪里呢？其实这里是综合了上面的两个的讲法。然后在第四个反问里面，保罗指出世界上面如果真的有人有智慧的时候，神到最后都会将它变为愚拙。然后在二十一节那里，保罗基本上指出人没有可能靠着人的智慧去了解这个神是怎样。换句话来讲，如果一个人能够透过他自己的智慧，透过他自己的思想去了解这个神究竟是怎样一个神的时候，他所认识的这个神，他所了解的这个神就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他凭着他自己的想象所理解的这个神，只是他凭着他自己想象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假神而已。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明显的道理，但是在二十到二十二十二节和二十三节的时候，保罗却指出整个的人类，包括了犹太人，包括了外邦人，他们仍然是尝试靠着他们自己的理性去了解这个神。对那些犹太人来讲，他们相信从他们的经文里面，他们已经清楚了解到要来的基督究竟是怎样的。他们认为他们已经清楚知道这个基督就是一个满有权能的君王。他们当这个基督来到的时候，他就会带着犹太民族胜过当时的罗马帝国，以致到犹太人可以重新建立他们的王国。所以对他们来讲，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亡的尼赛亚，或者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根本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话，这个根本不可信。按住他们对圣经的了解，神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因此他们拒绝耶稣，他们拒绝这个福音。对外邦人来讲，他们又怎呢？特别是这些希腊罗马社会的人，他们怎样呢？他们并不比犹太人强，他们看重了他们学术上面的成就，他们看重了他们在哲学上面的成就，基于他们的智慧，基于他们的了解，基于他们自己的理性，他们认为这个绝对高高在上的神绝对不可能跟这个世界可以有任何的关系。如果这个神是要完整的话，他一定要跟这个世界完全切割的。因此当基督徒宣告这个神子，神透过主耶稣基督临在这个世界上面，然后死在十字架上面，对他们来讲，这个简直是荒谬的言论。按住他们的理解，按住他们的哲学，他们认为十字架的信息只是一个迷信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基本上宣告一样东西，按住人性而论，没有人会回应神的这个福音。 然后在24节那里，保罗指出在神的恩典的呼召行动里面，不论在犹太人里面或者在外邦人里面，都有些人回应了的。对这一批人来说，他们最终了解到这个被钉的主耶稣基督不是荒谬的事，而是神拯救的大能，神真正的智慧。所以总括来说，神透过被钉的主耶稣基督去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工作，这个是完全超越了任何人类理性可以明白可以期望的一样东西。但是这里也同样指出，如果他能够透过这样的方法去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同样要接受神今日在我们今日当中的工作，亦不会受到我们的理性或者我们过往的经验所限制。神的工作可以超越我们世人的想象。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首先，始终人永远是人，人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我们遇到事情，我们做事的方法很多时候都是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我们过往所学到的一些东西。因此有很多时候，当我们侍奉的时候，我们亦凭着我们过往的经验而去做，我们觉得有一些东西有可能，有一些东西没有可能。譬如来讲培训，教会里面的培训，有很多人老一辈的人有很多时候是经历门徒训练而大的，以致到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要去培养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就要经历这一切的门徒训练，很踏实的一步一步去做。但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亦忽略了一样东西，其实当门徒训练完了之后，这个人未必有一定的成长。但是有些时候神亦会用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使一些人是很快的可以去长大。神的工作是超越我们所安排的。然后有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亦担心我们前面的发展究竟是怎样。有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尽很多的方法，不等于这些方法是不对，不等于我们不要做这一切的事。但是我们更重要的，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期望，我们相信神爱我们的教会，神会在我们的教会的当中做一些很出人意外的工作，神会保守，神会做事，不等于我们不做，但是我们期望神在我们当中做出乎我们意外的事情。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第二样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呢？就是神呼召人的标准是超越世界上面一般人的标准。神呼召人的标准是超越世界上面一般人的标准。在26节里面，保罗指出哥林多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究竟是怎样呢？当他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按着世人的标准，其实他们是微不足道的人来的。保罗说到他们里面有智慧的人不多，其实什么叫智慧呢？就知道其实他们基本上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没有受过当时的哲学的教育，他们只是普通一般的百姓，他们是无知小民而已。同样保罗亦指出他们当中有能力亦不多，这里讲的能力是影响力，也讲到他们在社会上面，他们大部分是没有成就的一班人，他们不会影响到社会以后要走的方向。然后最后保罗讲到他们当中有尊贵的亦不多，这里最简单来讲，他们根本不是身出名门，他们不是在上层社会出生的人。所以哥林多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只是社会里面非常普通普通的人，按着世人的标准，他们存在与否对这个社会是完全没有影响。然后在27到29节里面，保罗指导神并不按世人的标准，亦不按世人选择的方法去呼召那些属他的人。按世人的标准，哥林多里面大部分的人绝对不会被选上去担任任何重要的工作。但是在 神的恩典里面，他呼召了这些哥林多人成为他的子民。透过这个做法，神向世界宣告一个事实，拯救是源自于他，也是由他亲自的成就。一方面，他将所有的价值观完全的颠倒，另外一方面，他在这里宣告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他面前夸口。在第三十节的时候，保罗继续解释这个神呼召所带来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在和合本里面的翻译可能会使到我们有一些混乱，一个好一点的翻译是这样的：因着他，你能在主耶稣基督里，基督对我们来说是从神来的智慧，也是为这缘故，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段经文，这一节经文分开两部分。第一部分他就指出他们的蒙召，以致到他们现在的存在，是本于基督所做的一切，亦因为这样他们被称为在基督里面的人。然后跟着保罗用三个字去为这个福音，或者去为这个救恩，为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事画一幅图画。首先就是公义。什么叫公义呢？这个不是伦理道德上面的用词，而是法律上面的用词。这里指到在神无限的恩典里面，信徒可以重新跟神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有一个对正常的关系。什么叫圣洁呢？这个本身是旧约里面礼仪上面的一个用词，保罗在这里用来是指向道德上面的洁净。什么叫救赎呢？救赎有很多时候我们讲惯了，我们不记得，在原来的用词上面，它是指到奴隶的用语来的。当这个奴隶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的时候，它是得到救赎。所以保罗透过这三个字，他讲到在神的智慧里面，使到我们第一，我们能够与透过基督与神和好。这里包括我们在神面前被称为义，我们在罪恶的当中，我们可以得到释放，得着这个自由，还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在第三十节那里，保罗指出，如果我们可以夸口，我们是应该指着耶稣基督夸口，因为一切是从基督而来。所以总括来讲，保罗指出神是主动的去呼召人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世人所成就的救恩，以致这些人能够活出与福音相称的行为。但是神选择的标准与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以致到世人并不能够在神面前夸口。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神呼召人并不是基于人在世界上的成就，然后完全是基于神自己的恩典。这里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在传福音上面，我们不可以说那些人哪些人得救，哪些人不得救，并不能够讲、啊、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讲，哇，那些、啊、读了很多书的人一定得不到救了，他们自己思想太多、啊、我们跟他讲都浪费气，然后如果要跟他讲，哇，我自己都要准备很多。其实不是的，神有很多时候选择的时候是选择不同的人，亦不可以说、哎、那个人真是其貌不扬，成日好像、啊、在街上面即是打打杀杀，所以我看他都是得不到救，都没可能接受这个救恩的，又言语粗鄙，哇，真是搞不定他，我跟他讲嘢真是讲几句就要听他讲粗口的时候，我真是挨不住，所以这个人又得不到，又没可能得救。神的选择是超越我们，不是我们批判那个人得不得救。然后这里同样也再一次提醒，当我们邀请人侍奉上面，我们也不能够以世上的标准去决定他可不可以侍奉。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忠心服侍，最主要是在乎我们爱神爱人的心。第二样嘢好紧要嘅提醒，神呼召我哋虽然唔系按人嘅标准， 但是当他呼召了我们，当我们接受了这个救恩之后，他却要求我们活出与这个福音相称的生活。这样你这样说的时候，有很多时候你会问，哇，这样不是很大剂、啊、信的时候哇什么都好像没什么，但信了之后就死了，真的命都没了，要守很多的规条。其实我相信在这里，神要我们相信接受这个救恩是完全无条件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就好像刚才所说，当我们接受这个救恩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得到释放，我们由我们的罪恶的捆绑里面得到释放。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祂不是撇下我们，祂同样加添力量给我们，以致到我们可以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我们可以活出基督徒的样式，而这个是紧要的。而且更加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当我们看上面那段经文里面，最紧要的一件事就是一无可夸这一句词，一句话。今天我们去服侍神，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而是在神的恩典里面，祂容让我们去参与祂的工作。我们去服侍神，不是因为我们在教会很久，不是因为我的学历究竟是怎样，不是因为我信主的经历究竟是怎样。我们能够去服侍这个神，完全是祂自己的恩典。而这一样东西，如果我们教会里面每一个人都了解这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谦卑，我们都能够彼此接纳，我们都能够有这个和谐的相处。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样东西我们学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神要服侍他的人完全依靠他的能力去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服侍他，是完全依靠他的能力去服侍他。在第二章一到第二节的时候，保罗重新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当初他来到哥林多这个城市的时候，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他们宣讲神的奥秘、神的福音。他并不像当时社会上面所谓那些哲学的老师一样，他并没有用高言大志。什么叫高言大志呢？高言大志呢，其实是两个字。高言呢，是指到用华丽的词组去陈述一件事。大家可以想一下，我们大家都学写散文的，在中学那里。但是呢，如果你看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那篇散文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华丽的词组，什么叫做好的散文。华丽的词组呢，可以煽动人心，使到人的感情会澎湃。大智是什么呢？大智是一些智慧的语言，是用哲学性的用语去传达信息。深奥的思维可以吸引人去到这个思想。但是保罗知道一件事，如果他用高言大志去宣讲福音的时候，最终他会吸引人去到他自己的面前，不是引导人去到神福音的面前。所以他决定用简单的语言，因为保罗所关心的不是他宣讲时候能否动听，亦不是关心那些人是否尊敬他，他所关心的就是这个信息的内容，这个内容能否清楚表达出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在第三节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提醒哥林多教会的人，当他去到他们的当中的时候，他又软弱，又惧怕，甚至战惊。换句话来说，在外表上面，人家看到保罗，他并不吸引人。在第四节那里，保罗更加清楚指出，不单止他的外表，甚至他的言语，按着世人的标准，没有人会被这一切东西吸引。但是神的权能、圣灵的工作，却是透过他这些不足的地方来到他们当中。 换句话来讲，当他们听到保罗的宣讲，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成为信徒的时候，这件事实正正证明了保罗所讲的是对的。保罗的讲道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依靠圣灵的大能。在第五节那里，保罗再一次指出，他这样做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引导他们去到耶稣基督面前。为什么呢？保罗因为知道靠着人的努力，靠着人的聪明智慧，他自己绝对可以做到，是使到人可以暂时折服他所说的话，但是他并不能够改变人心。只有当人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在圣灵的工作底下，这个人的生命才可以彻底的改变。所以总括来讲，保罗并不是要我们从此不需要用功学习，我们仍然需要用功学习。当我们做任何侍奉之前，我们仍然需要好好的准备，以致到我们可以去清楚去解释这个福音。但是保罗却指出，我们所有的准备最终的一样东西，是为了去引导人家去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使到他们可以亲自经历圣灵的大能，使到他们的生命可以改变。换句话来说，我们一切的服事是完全依靠神自己的能力。今天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首先，在我们所有的侍奉上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小心的检视，去看看我们所做、我们所讲的事，究竟是不是引导人家进到这个福音的面前，或者是引导人家进到我们自己的面前。这个一定要一个很大的提醒，因为在服事里面最大的喜悦并不是你可以招聚很大群的人，这个确实你会暂时高兴的，但是这群跟随你的人今天可以跟随你，明天也可以改变不跟随你。在服事里面最大的喜悦，就是当你看到人的生命可以改变，他得以成熟，这个是最开心的时候。而这里也提醒一件事，最重要的，我们一切的服事完全是依靠神自己的能力。这里提醒一件事，所有的服事都是以祷告作为开始，祷告作为他的坚持，祷告作为他的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在祷告里面，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这个神自己的帮助。然后第二样嘢，为我哋嘅对象去祈求，因为只有神去改变佢哋嘅心。同样，我哋祈求神加添我哋嘅力量，以致我哋可以坚持，即使看似冇乜效果，我哋可以喺神嘅力量嗰度坚持。更重要一样嘢，点解要祷告呢？透过祷告求神帮助我哋可以自我反省，以致到我们搞清楚我们的服事是否为我们自己的缘故，亦或为神的缘故。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重新去描述这个福音，透过他的描述，我们看到几样东西。神工作的方法是远远超越我们的期望，远远超越我们所想象。神呼召人不是按我们的标准，是按他自己的拣选。更重要的一样东西，神要所有服侍他的人去完全依靠他自己，以致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能够见证他自己的能力。让我们一起祈祷。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你临在在我们的当中，你使到我们成为主你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主，在这里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保守我们，坚固我们，亦引导我们，给我们经历你的临在，以致到我们凡事去依赖你，以致到我们能够只是以你夸口。同样，我们亦祈求你帮助我们，给我们去期望你在我们当中做的大事， 俾我哋去等待，耐心嘅去倚赖主，求你继续嘅看顾保守，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名字祈求，阿门。